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美国航母舰队驶向朝鲜半岛，朝核威胁有无转机？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挑战普京，俄罗斯关注中国的反应。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妻子北京救夫之行遭拒绝。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习峰会来去匆匆，美中关系能否雨过天晴。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埃及两个科普特教堂的爆炸事件负责，这些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时科普特基督徒正在教堂里举行宗支主日礼拜活动。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说，第一次强烈爆炸发生在北部城市坦塔的圣乔治教堂，造成27人死亡，78人受伤，爆炸装置藏在主祷告厅的一个座位下。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圣马可科普特东正教大教堂外面自杀炸弹爆炸，至少有17人遇难，41人受伤。埃及国家媒体报道说，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的教宗塔瓦德罗斯二世当时在被炸的教堂里做弥撒，但是没有受伤。爆炸发生之后，埃及总统塞西宣布实行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宗支主日是基督徒日历中最神圣的日子之一，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埃及基督徒占埃及人口大约 10%， 他们越来越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打击对象。星期天，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谴责这些爆炸事件，并向塔瓦德罗斯二世和亲爱的埃及的所有人表示深切的哀悼。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发表推文说，听到埃及的恐怖袭击感到很伤心，美国表示强烈谴责。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14个月之后呢，尼尔·戈萨奇星期一宣誓就任大法官一职，美国最高法院将再次有全部9名大法官在任。这位新任大法官将在不同的仪式上依法进行两次宣誓，第一个宣誓将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监誓，在最高法院不公开进行。稍后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将在白宫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主持戈萨奇大法官的另外一次宣誓，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将参加。随着今年49岁的戈萨奇出任大法官，最高法院再次出现5-4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局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天将开始访问俄罗斯。蒂勒森访问俄罗斯前夕呢，美国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双方分歧继续扩大。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介绍一下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又将如何互动，以及中国因素的影响。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看到呢，这个蒂勒森这一次访俄都有哪些主要看点，双方在莫斯科将讨论哪些主要议题呢？
对，蒂勒森这次访俄呢，当然主要议题还是这个叙利亚问题。那么在蒂勒森访俄前夕呢，可以说这个双方都是增加在谈判桌上的这个筹码。比方说今天俄罗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议题就是西方呢有可能针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呢，对俄罗斯采取新的一轮的这个制裁行动，如果俄罗斯继续支持这个阿萨德政权的话。那么俄罗斯也表态说的绝不允许呢这个阿萨德垮台，那么呢也不会这个抛弃阿萨德。那么除了这个叙利亚问题之外呢，蒂勒森可能还会讨论就是说美国俄罗斯对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影响，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黑客攻击行动。另外一个就是俄美两国军方呢是未来如何进一步避免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个行动。那么美国这个导弹攻击叙利亚之后呢，俄罗斯取消了这个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这个 2015年签署的一个备忘录，就是保证这个空中飞行安全。另外一个关闭了通叙利亚的通美国的这个军事联络这个热线。所以说呢，双方这个擦枪走火这个机会呢，现在是越来越大。这样呢，就是影响这个两国关系的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最主要看点就是蒂勒森这次访俄的时候呢，会不会这个会晤普京？那么如果会晤普京的话呢，就标志着这个两国未来的关系呢，可能会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乐观的因素。如果假如说不会晤普京呢，那么可能这个悲观因素就比较多一些。许波，
好的。那么过去两年来呢，普京总统在叙利亚舞台上频频出手，并且大展拳脚。那美国导弹这一次袭击叙利亚之后，普京将会受到哪些挑战和影响呢？白话。
对，俄罗斯非常非常多的评论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过去一直认为，就是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呢，普京一直在这个秀肌肉，普京展示这个硬汉的形象。那么在这个美国导弹袭击之后呢，那么这个主动权呢被这个川普总统给拿过来了。另外一个分析比较多，就是让俄罗斯很难堪的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的在美国导弹袭击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在叙利亚这个防空系统呢是毫无作为。因为过去呢，俄罗斯军方不止一次的表示，就是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这个 S-300 和 S-400 导弹呢如何如何先进。那么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呢几乎把这个叙利亚全部这个给覆盖住了。那么现在等于就是美国导弹攻击之后呢，等于是俄罗斯这个防空系统呢是毫无作为。那么有许多这个军事专家认为呢，如果假如说俄罗斯要想击落这个美国的巡航导弹呢，可能还需要在叙利亚呢投入更多的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甚至训练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人，等于说就是俄罗斯呢可能会更多的这个卷入叙利亚的这个事务。另外呢，就是说俄罗斯呢在美国导弹袭击之后呢，也开始进一步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比方说俄罗斯把海军当中最先进的一艘这个护卫舰呢，现在这个部署到叙利亚沿海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内问题上呢，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普京呢或许可能就是说把这个叙利亚问题呢，当作这个转移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个焦点，可能会更多的这个掀起国内的这个反西方的这种情绪。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的时候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访问美国，并会晤川普总统。那么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去呢，经常支持俄罗斯，那俄罗斯这一次呢，他是否关注中国这次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反应呢？白话。
对，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其实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报道呢非常低调，而且报道的不多。但其实呢，俄罗斯非常非常注意，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如何反应。比方说俄罗斯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还有这个高级官员呢，都注意到习近平在美国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和习近平本人呢没有说任何一句的这个就是批评美国导弹攻击的话。甚至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导弹攻击行动呢感到理解。总之呢，从这个俄罗斯的分析评论来看呢，俄罗斯对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呢，心里有一种这个很不是这个滋味，这种味道。还有很多评论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导弹袭击呢发生在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时候，那么等于是美国故意这个给这个中国不给中国这个给中国脸色看，那么可能会意味着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报复。也有分析认为呢，因为这个叙利亚问题呢，俄美之间的关系呢会进一步走向危机。那么现在美国向这个朝鲜半岛派出这个航母这个打击战斗群，那么未来的中美关系呢，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朝鲜问题呢，可能会陷入危机。总之呢，俄罗斯对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呢，并不是很感兴趣，心里还不是滋味这种味道。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说，尽管他命令军队进驻一些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但中国大可放心，菲律宾不会跟中国打仗。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常常语出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星期在视察一个军营时说，他已下令军队进驻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9个或10个目前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和沙洲。杜特尔特还说，他可能会登上中国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泰戈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视察，并且升起菲律宾的国旗。杜特尔特此言一出，令观察人士相当困惑，担心这番言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激怒中国。但杜特尔特星期一澄清说，中国大可不必紧张。他说，中国可以放心，我们是朋友，我们不会跟你们打仗，我们仅仅是要维持地缘政治局势的平衡。他说，菲律宾不会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任何攻击武器，不会占领新的领土。针对杜特尔特称将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部署军队，中国上星期五低调回应说，对此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并希望菲律宾继续与中国大陆妥善地管控涉海分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给他提供一些选项，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朝鲜的威胁。同时，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攻击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向朝鲜发出信号之际，麦克马斯特对福克斯新闻说，朝鲜是一个流氓政权，现在是一个拥有核能力的政权，因此总统要我们给他准备一个全套的选择，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麦克马斯特表示，美国决定派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此举是审慎的。他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首脑会晤时一致认为，平壤发展核武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和韩国星期一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或者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两国将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一会晤了朝鲜外交部韩半岛和和平交涉本部长金红军。金红军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在与武大伟的会谈中商定，一旦朝鲜执意进行第6次核试验或者试射洲际导弹，将依据安理会决议采取强有力的额外制裁措施。4月15号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人们担心朝鲜可能会进行核试验等新的挑衅。由于朝鲜违反国际社会有关禁令，一再进行导弹发射和核测试，美国海军上个星期下令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内的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另外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庄园会晤之后，据韩国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于今天，也就是4月10号访问韩国，磋商应对朝鲜核威胁的方案。那么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会为朝核威胁带来转机呢？我们现在就连线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蔡介。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蔡教授，我们看到呢，这个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以及3艘导弹驱逐舰在内的美国航母打击群正在前往朝鲜半岛。那么美国表态说，这是为了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朝鲜产生震慑作用。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会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呢预言半岛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您的看法，蔡教授？
我个人认为，目前半岛的局势危险本然一种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就是说，在过去朝鲜半岛危机的这个过去20多年里，围绕这个问题啊，各个大国都做了很多努力。那一方最大的大国呢，就是中国，所以我们一直说是这个半岛和平的央视， 北美这个地方做的这个地方，朝鲜地方发生大规模的军火的可惜比较小，所以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不断的那个矛盾不可调，现在摊牌的话，就是在办理很难。
对不起啊，对不起，蔡教授啊。我们和这个看来和蔡健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好的，那下面呢我们不得不这个暂停哈、这个连线。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呢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妻子李静瑜的台胞证，台湾的航空公司拒绝为他办理前往北京的登机手续。那么人权团体就在机场举行了抗议活动。台湾陆委会、海基会以及国民党等抗议中国方面的做法，称此举呢会伤害家属感情，有损两岸这个交流互动。那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桃园机场发来详细的报道。
四月十日上午11:30左右，李静瑜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准备办理登机手续。在柜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通知李静瑜，其台胞证已经被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为其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李静瑜北京行随即宣告流产。李静瑜等随后在出境大厅举行了记者会。
我的确感到意外。
李静瑜说，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真的被注销了，我确实感到意外和震惊。
长荣航空公司他们已经正式的说明李静瑜女士的证件被北京政府取消了，所以他不让她做check in 登机的动作，那也没有告知当事人说到底北京政府是在几月几号几点告诉他们这个讯息，也没有告知理由，也不告诉我们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这样的通知。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之后，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丈夫，并且订了4月10日长荣航空飞往北京的 BR2762 班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还是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些，不至于说束手无策了吧？我认为经常这样。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下午称，中国大陆阻扰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就此提出严正抗议。预计中国大陆方面将会对拒绝李明哲妻子来京一事做出说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桃园机场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李明哲事件。3月19号起遭中国扣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原定今天也就是4月10号呢搭机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但是李静瑜在机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被航空公司告知呢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政府吊销，航空公司呢不能为他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李明哲在台湾工作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郑校长您好。
您好。
您今天陪同李静瑜到桃园机场搭机，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李静瑜被拒办理登机手续的相关情况好吗？
是，李太太呢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就是预约了这个班机，那她的台胞证呢是卡式航胞台胞证，所以它是在有效期限的。但是我们今天在一早的时候就有接到相关单位通知我们，就是中国公安呢向那个台湾的当局呢有说明李静瑜太太的台胞证已经被注销。所以李太太到了现场去要报到话位的时候呢就被拒绝了。对，那所以李太太在现场呢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是希望就是如果中国是给予我们就是人道还有就是法律正当程序的话，应该给予家属探视，好，然后也应该向家属说明人到底被拘留到哪里，以及就目前已经20多天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被拘留。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4月9号呢李静瑜女士在回复 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声明中披露了一位两岸中间人呢，说曾经啊在4月7号前去私下疏通，向他传递了显然是来自中方的信息，但是李静宇女士表示不接受威胁利诱。那郑校长，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李静宇拒绝私下沟通呢？
是，这因为人是被中国政府拘留的，国台办已经承认了是他们所拘留的，但是呢，他今天竟然是派了一个他们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民间团体，也说不出是谁来代表，就是来作为信使，然后呢，就让要希望家属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deal 一个交易。那请问中国政府是这样子来对于他们国内的受拘留人的家属这样做说明的吗？是指派的随便的一个民间有人来做说明的吗？我想任何正常的管道、正常的程序都不是这么做的。所以李静宇太太她拒绝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做法。因为呢，来者到底代表谁，我们都不清楚。对，那事后呢才说，这是代表中国的方面的信使，但是这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承诺。对。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台湾的陆委会和海基会、民进党都对李静宇女士被阻挠前往北京提出了抗议。那么你们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接受到大陆方面对此事做出的说明？接下来你们还将采取哪些救援行动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向家属提出说明，都是透过记者询问、非正式的回应，以及就是透过民间友人这样的方式来说明，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委派哪一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谁是中国政府的代表。那我们认为，请依正常的程序来回复我们家属，而不是要我们家属冒着各种可能的风险来进行不清楚结果如何的一种交易。
好的，
人也不是用来做交易的。
好的，我们感谢郑秀娟校长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西峰会来去匆匆，美中关系能否雨过天晴。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雨过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白宫公布了上个周末川西峰会达成的这个共识简报，两位领导人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并就朝鲜核项目、美中贸易以及建立磋商美中课题的新对话框架等问题呢，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和共识。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会谈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进展。习近平也希望一层一层的构建美中关系的万丈高楼。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次来去匆匆的高峰会成果？川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短期会晤能不能消除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美中未来将如何管控双方在朝鲜半岛、两岸关系、美中贸易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川西峰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人说两个人言谈甚欢，但是成果呢似乎不多。那么和平先生，首先请教和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短暂但举世瞩目的这个美中峰会呢？
我首先认为这种荒废的这种方式比那种官僚的无聊的浪费在大部分这个礼节城市上的这种所谓的国事访问要好的很多。实际上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能两国的这个元首之间能够会谈的时间也就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双方领导人用这样一等啊，就是去掉官僚程序，直接的面对面就问题进行的峰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方式。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啊，这种战略性的冲突啊，是一个长期的几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基本背景。所以我们要始终有这样一等基本认知，中美关系不管两个领导人用何等夸张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会谈是友好或者是不好，都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啊，是结构性的，是基本上难以找到调解的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抗。但是呢，对于现实情况来讲，稳住两国关系，不止两国关系进一步失控，才能产生某一等两相都啊这个失败的这么一等，或者是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的一等状况，是两国领导人现在啊所要努力的。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做出多大的让步那是次要的，关键是中美关系不能产生啊这种立即性的冲突，才能伤害中国往上面走的这么一等崛起的一等步伐。所以他说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要把中美关系搞好啊。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讲，他是一个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意识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但是他在中美关系的多层面的复杂性掌握的并不高啊，这一次是他的一种菜鸟的一种行动。从菜鸟行动来讲，他主要是要急于满足选民对他的一等他对选民的承诺和选民对他的一等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都稳住了可能失控的这种中美关系。我觉得中美关系这一次的谈判啊，从这个意义来讲是成功的，是成功的。
好，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一次峰会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啊。那张先生，您认为会吗？您认为一次短暂而匆忙的这样一个峰会，会不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就是会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状态？
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中美关系就是一个所谓古希腊的这个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要挑战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呢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峰会就得到解决。但是呢，因为双方现在都比较急功近利啊，这个美方呢，他是这个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就我跟你谈一回，你或者是你求着我谈一回，那咱们就得刺刀见红，就得出点结果。那中国这边呢也是同样，我要跟你谈，我就得要我情愿送你点这个好处，但是呢，我也要稳住我的基本盘。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就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讲，双方可能都有些收获。那从这个尤其是这次这个神来之笔，就是这个轰炸叙利亚。轰炸叙利亚呢，实际上这个我看国内的这个网络上大家也在评论，说这个事儿一箭四雕。一个呢，就是消除了关于这个 川普总统这个亲俄的，至少洗刷了这种对他的指摘。那么同时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也给这个中国和朝鲜一个教训，就是美国，我这个美国总统也是这个说干就干的，不是来跟你这个玩虚的，来这个空言恫吓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作用也起到，起码是象征武线吧，就这个当然这是个战斧，是导弹了，捂的是斧了，但是呢起到了作用了，就是震慑了这个对手，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离间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同步的，是在朝鲜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这一次实际上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是我一边轰炸了，一边我告诉你了，然后逼你表态，
嗯，
那你也不能不表态同意我这么做，那这个实际上是做给俄国看，这些目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双方来讲都是拿到了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拿到了一点要的东西，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是撒币我是撒惯了的，我撒给美国也是撒给其他那些个非洲国家也是撒，那我何不为了这个中美关系，为了开好十九大，我先撒币给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一百天里头要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平衡贸易的问题，这个事儿是送了一个大礼包。
好的。
那么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再有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肯定是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是会配合美国对这个朝鲜来施加影响。
好。
这些我想都可以看到。
好的。
谢谢。
那。关于朝鲜问题和这个经贸问题，我们下面会详谈。现在已经收到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啊，他们发来的问题和评论，我给大家选择一些读一下啊。齐庄，请问嘉宾，这一次川西会期间，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是不是为了震慑朝鲜？竹林七贤，他说美国不会打击朝鲜的，别忘了金三胖呢，可是中共的幺儿。中共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呢，韩国那帮鼠目寸光的软骨头怕死鬼岂有不受阻扰。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上弯弯弯幺幺幺啊，他请问嘉宾，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美会如何协调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划分？那么看起来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朝鲜问题。这个朝鲜问题呢，无疑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头戏。白宫披露的信息说，双方一致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严重的关头。那么请教何先生，您如何分析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呢？
我觉得朝鲜问题不是这一次会谈的重头戏，是这一场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最关键一场戏，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去攻打这个叙利亚，就轰炸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景给北韩看，也是实景给中共看。那么中共这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搭了这个参谋长这个联合参谋长黄鸿飞上将来，也就意味着军方这一次介入这么一个高峰会议，在以前来讲是非常罕见的，也就预示着这个中美之间已经就军事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做了某一些这个讨论，而且达成了某一等共识。武大伟先生去这个北韩访问，和凯尔文森号这个进入西太平洋海域都是为这场可能性的战争做最好的这个准备。当然这种战争发不发生那我们还很难说，因为还有多等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果发生这场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地面性的战争，还是惩罚性的战争，还是即算是进行惩罚性的战争，比如说斩首行动，比如说战略的轰炸攻击，造成可能性的北韩的这个反击能力，如果不能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之下， 北韩的反击能力对南韩的伤害，甚至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各方面都要做最好的、最安全的这个评估。这场战争远远不像打这个叙利亚那么简单，它不仅涉及到多边的利益，而且由于南北韩长期的这一等啊军事对抗的状况，它的这可能性的伤害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现在站在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北韩就认为了这种战争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制裁和对他的警告就起不了作用。正是因为警告起不了作用，就背后面不得不采取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战争怎么解决，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进行全面性的军事打击啊，那么可能造成的这北韩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出现，对南韩的伤害是怎么样降到最低的一种程度，怎么去使它变成一个不可啊这个失控的一个怎么使它避免变成一个失控的一个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啊，对这方面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有一点评价过高，对北韩本身的脆弱的程度有一点评价太低。但是站在一个军事指挥家的一个角度来讲，它不能是这么简单，不能是这么浪漫。所以这个战争的最后决定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还一切还在评估之中。
好的，那么何先生刚才呢，指出的一些动向呢，非常值得令人注意。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美国航母舰队驶向朝鲜半岛，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武大伟访问朝鲜半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一旦中国劝说失败，美国就可能针对平壤重演打击叙利亚的行动。张先生，您看会这样吗？
我想这个就是这种协议或者这种默契肯定是应该是达成了，虽然中国这个还是半推半就，在这个一再的强调要还要外交和这个军事并重这么一种方式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默认了，就是如果中国劝说朝鲜失败的话，美国这个会有单边行动，我想这点是默认了。但是呢，这中间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刚才何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如果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如果斩首行动失败，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北朝鲜动用核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呢肯定是要评估的。那这个呢，我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国军方啊这个也提出了三个方案来供这个川普总统来选择。我觉得呢，可能考虑的方案大体上一种呢，就是中国的劝说成功，那只是这个美国用这个军事威胁和中国一块儿这个配合软硬兼施，迫使这个金正恩放弃这个核武。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如果这一招不行，那可能就会是这个斩首行动。但是斩首之后，就刚才网友们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斩首完了以后，到底这个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底怎么办？是中国出兵去占领，还是美国出兵去占领，还是南北韩统一？我觉得，然后呢，这中间我以前几次讲到的，这个中国和这个韩国，然后还加上美国，这个三方的利益怎么勾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韩国的角度，他们很不愿意。有国内的情绪，他们不太愿意承担，就是南北统一后的那个经济后果。就北韩太穷了，这个情况和当年这个东西德统一的情况相似，但是呢，可能韩国还真不具备当年西德的那种经济实力来背起这么一个穷弟弟。那么如果说一旦统一的话，后面的后续的麻烦还很多。但是可能中共更希望的是建立一个 继续在这个北韩维持一个新中国的政权。
嗯，
但这点美国能不能同意，这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勾兑好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嗯，
但各自肯定要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后面的难题会更多一些。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呢，接听电话。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嗯，彭先生抓紧时间。嗯，
主持人好，这是美国啊，打了52个导弹打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这是很好的，这是给朝鲜啊那个做那个核试验，从违背联合国的这个文件啊。
嗯，
就对那个下马威，必须这么做。
好的。
朝鲜那个金正恩啊，是个小疯子，不这么大，就是把打下去。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啊，下一位是北京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北京的胡先生，抓紧时间啊。
喂，您好。
哎，请讲。
我想给你们一个建议啊。
嗯。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这个美国之音啊，我是非常信任的。
嗯，
咱们在挑选这个嘉宾的时候啊，咱们最好挑选注重这个挑选一下质量。就像这个和平先生，
好的，谢谢我们，谢谢北京的胡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你好。我认为朝鲜半岛虽然这个局势很紧张，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什么？因为尽管这个朝鲜很强硬，但是他确实是设立内人，是吧？
嗯。
而且中国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中国要肯定要是对他进行一定的劝说和一定的压力，而且韩国也害怕战争，所以说这情况下呢，美国可能是要施压重压。在这情况下，那个金三胖子他也不很傻，他知道如果发生战争，恐怕他损失的跟韩国不一样，韩国的损失的是经济，他损失的可能是政权。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尽管危机，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张先生。这位网友叫哈伯尔，这位网友呢，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川习会谈期间，美军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巴沙尔军队。那么会谈后，美国航母编队奔赴韩国，以及美国发话说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表明这个美国和中国啊，中共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是谈崩了呢，还是谈妥了呢？何先生。
和张先生的看法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默契，甚至可以说是达成了比较清，甚至可以说不是默契，他们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说呢，还会继续做外交的努力。那么这样的时候，开文森号的是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平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后援力量。但是呢，如果前面的和谈仍然没有作用，那么更严重的军事这种制裁，或者是更严重的给他施加压力就会上场。如果这一阵不能上场，那战争就不得不上场。刚才这位有一位观众就讲到了，为什么金正恩他一定要冒着这种军事的可能性的危机，哎，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政权维持的他唯一的基础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他不冒险，他不进行这个对抗，他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经济上也一塌糊涂，对吧？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等国家处于一等封闭的状况，他只有制造不断制造的很多敌人，才会使他的这个政权进行威慑式的统治呢，就有了基础。就像中国一样的，中国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把一些维权人士、知识分子或者是人呢，把他们的力量给夸大， 把他们的行为给夸大，甚至是告限他们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他必须制造敌人，不制造敌人，他的野蛮就没办法继续下去。
嗯，
那么在北韩就更加凝重这个东西。那么这一针他就研制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国际的和平的环境，对整个的这个亚洲的和平的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哎，这个威胁不仅是针对于南韩，针对于日本，针对于美国，甚至针对于中国。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感受到这种危险，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又会有很大的一种情绪来支持啊这个美军的行动。理由在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大家不喜欢这么一种政权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这种政权的残废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危险。所以很多东北的朋友都跟我发来这个啊，询问信，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失控了以后，那个核武器扩散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东北产生影响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集权政权它这种走不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它的政权。
嗯，
这方面使它政权不得不崩溃，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刚才我们网友提问，就是说呢，从川西峰会的以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来看，在北朝鲜、北韩这个问题上，您认为是川西二人是谈妥了呢，还是谈崩了？有没有共识？张先生。
哎，我想啊，朝鲜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有共识了。
嗯。
那么当然，这个刚才网友这个提问，他们问到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其实，金正恩他实行的就是一种叫做战争边缘政策，就是我把形势把这个绷到最紧、最接近战争的地步，啊，然后来进行讹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大概一个会唱红脸，一个会唱白脸，然后呢合起来对这个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
嗯。
所以呢，现在看，这个这次这个五大委这么快速的出访，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中美双方在配合。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卡尔文森特号这个驶向这个韩国海域，和这两个是一个合围的措施，就是一软一硬，
嗯，
看你能不能就范。如果不就范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中共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可能他也只能跟美国合作，啊，但是具体的怎么合作，现在我们不清楚。就未来怎么瓜分这个朝鲜统一后的利益，这点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在勾兑中。
好的，那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啊，贸易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双方呢，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呢，习近平和川普呢决定启动一个百日谈判项目。那我请教何先生，这是什么动向？您预计未来美中贸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双方都在尽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这种贸易战争，因为这种贸易战争双方都会受到这个伤害。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战争的提出，那么双方都会把很多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延后。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接近更共识的可能性很大。所谓的北日计划，所谓的他们的这种比较技术性的专业性的这种对谈，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更清晰的这个清单。但是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首先是要中国承诺啊，曾经承诺的 WTO 的某一些这个领域必须筹进的开放，甚至呢要针对美国给予一些台税的优惠。
嗯，
那么这个里面其中不仅是简单的去买一些农产品啦、或者是提供一些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投资啊这些东西，而是要求中国呢开放某一些领域，或者是增大某一些领域的开放，比如说保险业啊，证券业啊，譬如说媒体领域 啊，这几个领域都是 WTO 曾经啊有一个有些清晰的这个承诺的啊。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啊，这方面都会有所突破啊，也就是外国的资金，尤其是美国的资金，在进入中国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时候，会加重它的这个啊股份的这个比例啊。然后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呢，主要是开放某一些新技术的啊可能性的啊领域，在不伤害中共的这种啊宣传利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啊增加这个电影的出口进口啊，增加这个某一些科技烧塑技术和科技啊这个应用技术的在中国的使用的幅度啊，这方面我认为都是可以预期的达到某一种效果。但是在证券业和保险业呢，现在中国内部是一片混乱，基本上中国的主要的这些富人啊，我所谓讲的主要富人就是最顶尖的几个富人啊，即使他们的所谓的庞大的经济的发展，即使不仅仅是他们的什么这个目标那个目标，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思维那个技术思维，而是这方面有巨大的强大的和独特的啊，这种他们的特权，而这种特权一旦被打破，对这些中国的所谓的巨无霸的企业会产生冲击，对中国的所谓中共自己内部控制的经营体制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战略的意图，对于他就是完成一个帮助证券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推动而已。但是站在中国来讲，他有非常高的警惕心理，一方面是权贵集团的维护，第二方面是国家经营安全的维护，其实是中共利益的维护。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贸易问题也请教一下张先生。有分析人士说呢，让北京在贸易方面让步呢，可能是川普，美国总统川普啊，对这次峰会的一个最大期待。那您认为习近平他让步了吗？川普得到多少好处了吗？
我想这个大礼包是已经带去了，以这个以往的行事风格，那么多的这个撒币都撒，这个给把美国稳住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会做，那么从这个贸易逆差来看啊，我看到的是2015年的数字，这个好像。中美间这个逆差是3500亿到3700多亿美元，这个逆差，它远远高于这个所谓前三大这个贸易伙伴，还有2家，加拿大和墨西哥，那都数字都很小，这个墨西哥大概只有350到380亿，对加拿大只有150亿，那中国确实是大头。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个中美的贸易平衡问题，这个大礼包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也如和平先生所讲，就是这个大礼包对中国国内的企业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有长久的，就是以往我讲的过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影响力，那有可能从长期来讲，这个中国的企业会成为就是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了，甚至于这个成为这种贸易平衡的一个这个至少是付出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税收有可能因此减少，那有可能导致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个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有维稳经费，包括国防经费等等这些强力部门的经费，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因为最近来看，这个一些这个政府机构的经费已经出现了一些个问题，那么这个政权本身它会不会削弱这个政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的。
好的，我们现在再接两个电话，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江苏陈先生，
嘉宾主持人晚上好。我就想提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金正恩政权如果只是美中达成某种默契，就是给他一定的压力，他会不会玩猫虎老鼠游戏？我就这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下一位天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说这个朝鲜问题肯定要是多多关注的，特朗普也肯定这个关注这个这个对这个朝鲜问题肯定要是大家肯定要施加压力啊。
嗯。啊，郑先生这个线路不清楚啊，对不起啊，郑先生您线路不清楚。我们一位网友叫小鹏 Revival， 这位网友呢，他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川普说的巨大进展到底是什么？川普开始不是说啥都没得到吗？怎么转得这么快？何先生，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嗯。
OK， 川普先生呢、啊，或者是不仅川普先生，就是美西方人呢、啊，他们在有些行径的时候，他会行径的比较夸张，啊，所谓的重大战进展呢，我觉得是也是有也其实也是有一点道理的，也就是说，这就北韩问题的他们达成了一等一致性的一等行动的方案，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其他方面，比如说啊，这个贸易方面已经开始让这个下面的专业部门、技术部门来讨论具体的这个方案，而在川普答应。啊，今年你来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么这些条款呢，基本上有一些落实和进展。
嗯，
否则的话，川普总统就不会答应呢到中国去访问。否则的话，不这个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那不会去那个礼节性的这个吃中国的北京烤鸭，对不对？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我前面讲过了，在今年。体系里面，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在投资方面啊，就整体的贸易平衡方面呢，全是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这个让步。
嗯，
中国就所以挣这个礼单很简单，稳住两国关系是两国总统共同所追求的目标。
好的，
他们现在达到了，谢谢。
那么白宫的简报呢？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啊，他把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议题放在一起，摆到了一个似乎呢不是特别重要的地位，外界把这种表述看作是川普对习近平的一个让步。那么我请教北京张先生，有人说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啊，特别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被川普用于跟习近平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了，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筹码存在还是存在，但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重点。
嗯，
而现在可能当务之急肯定是解决，一个是朝鲜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砸锅的问题。
嗯，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吃饭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要先解决，然后再去解决那些次要的问题。至于人权问题呢，其实中国也是在这次。这个习主席出访之前啊，释放了一名709大案的一位女律师，啊，那么这个以往这个中国都有这种传统，就是抓一拨人当做存货存在那儿，然后到需要修复中美关系的时候就放上一个两个，释放一个两个，这次可能也是这么做的。那么至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访民这个冲击这个车队这样的现象，说明呢，确实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是特别希望这个中美能够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似乎不在这个这次谈判的重点之内。所以以前我就讲过，人权的问题、民主的问题，可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好的，我们
谢谢啊。
好，谢谢张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给大家介绍拦截习近平车队的这些中国访民以及他们的一些观点，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的主持人平章。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的新闻，深入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锁定收看。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